微微，微微，好的，我们今天继续学习，上一次的应该是说到几个居士了。驸马礼遵序，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因公下耸，然后开始广会莲禅师法寺，华严道隆禅师。哦，上次的应该是说到这儿来了，上次的应该是说到这儿来了，它比较曲折。贴上来啊！声音小，我看一下啊，声音咋会小呢？喂喂喂喂，好像有一个麦，好的好的，他的比较曲折，这一段也讲完了。然后他跟皇帝也有一个姻缘，然后这皇帝的姻缘就更略过去吧，略过去吧。看他平时怎么接人的，就是在这儿我不知道这个讲了没有。开堂僧问如何是道，高高低低，你讲过了。曰：如何是道中人？师曰：脚瘦，草鞋宽。时年80岁，他那个夏天的时候圆的，7天没有动他，还是手足柔和，给他全身建塔。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文公杨毅居士吧，杨毅居士跟那个李遵顼啊什么的，他实际上是他带领李遵顼学佛的。是这样的一个因缘。上一次说到了杨毅居士的，他的比较长，慢慢来。杨毅居士，文公。杨毅居士，文公就是对他的一个尊称，或者是一个什么官名一类的吧。反正他叫杨毅，他呢自叫大年，就是说是这个，就杨大年吧。神又举神鹰及状复才名而谓之有佛。一日过同僚，见读《金刚经》，笑且醉之。彼独自若，公疑之曰：“是其出孔孟之幼乎？何宁甚？因阅数版，懵然识少尽信，后会翰林李公为免令参问。”啊，这是他最开始的一个跟学佛的这个因缘，就是说他呢，就是这个小的时候，人家都说他呀是个神童啊，小的时候神童啊，然后呢，他长大了就人家都知道啊，这个人很有才华，很有才华，然后呢，大家都非常的尊重他，他自己也觉得哎呀，就是说这些学问什么的没啥， 他所以他很自负啊，很自负啊。人家说过佛，佛是什么？就是说的是他的，就说的是不相信那些。就是有一次啊，就是他从一个同事那儿过啊，从一个就是他们应该是当官啊什么的这些同事那儿过，然后看到那个人读《金刚经》，他就说：“哎呀，你看你还这么迷信？就现在的人说的，你看你还这么迷信？你咋还看这种东西啊？就是这种东西啊。”那个人不搭理他，那个人还照读。然后他说：“哎，这个书有什么好的呢？难道这个书比孔孟之书还要好吗？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就是说的是，岂有此理啊？这怎么可能呢？这孔孟应该是就是说至道之书啊，这咋可能比孔孟还好呢？”然后我读读看看，哎呀，没想到这一读中毒了。没想到一读中毒了，读了几卷吧之类的，应该是。然后这个懵然时少静心，应该是懵然逗号，我觉得就按照我们现在的阅读习惯就更好玩了。读了好长时间，一读觉得很懵啊，自己看不懂，不像是孔孟啊，孔孟呢他还能看懂，咱们现在的阅读习惯就不行了。咱们现在的阅读习惯看孔子不行，看孟子还凑合。孟子的那个比较长，对吧？孟子的那个还是比较长，还能够看懂一些。看孔子的那个《论语》，哎呀，就是所有的字儿都认识，搁到一块儿懵了。那他看孔子的这些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意思啊什么的，他都已经能够领会啊。但是他看，哎，看这个佛经他就懵了。看这就是看了好多版，就是哎呀，觉得这个东西我怎么读不懂啊？竟然有我读不懂的这种的东西。凡是中国文字的这个东西的所说的这些哲学之深意，它应该都能够融会贯通的，应该是就是饱读诗书啊，四书五经一类的就饱读诗书。所以说，哎，我怎么看着这个佛经我没明白呀、啊？这个啊，所谓什么即非什么是名什么，所谓洋溢即非洋溢是名洋溢，这啥意思呢？这啥意思？那我到底是洋溢啊还是不是洋溢呢？哎，就说是这个懵，这个东西让他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可能确实有点东西。这个时候就开始就是说的尊重，开始有点尊重佛法了，有点相信佛法了。后来的时候他就碰见了这个翰林呢，就是这个李公维呢，就对他多加勉励，然后让他就是，哎呀，佛学这个东西啊可深呢、啊、可深奥呢，可浩瀚呢，你就好好的参吧，参透了那你就通透了，你就生生世世都通透了啊，你就去参这个吧，参这个吧。这是这一段。大家有修行问题可以随时提，我们讨论，没有修行问题我们一起来就是学习这个五灯会员。人家这居士学佛那就是曲折一点，咱慢慢看吧啊。即由秘书监出守汝州，守夜广会，会接见公便问不古当宣机，谁是知音者？会曰来风身变。公曰那么则常客相逢，只谈职也。会曰君子可入。公应诺诺。会曰草贼大败夜雨寺。会曰这个密间曾于圣人道话来。公曰某曾问云岩亮监寺两个大虫相咬时如何。亮曰一合相。某曰我只管看，为审那么道还得吗？会曰这里既不然。公曰请和尚别一转语。会以手作拽鼻式曰这畜生更波跳哉。公于言下脱然无意。有记曰八角磨盘空里走，金毛狮子变作狗，女欲将身藏北斗藏，应须合掌难成后。应须合掌难成后啊，这个适合谁呀、啊、适合谁呀、啊、咱想想咱那些老朋友绝广适合不，绝广适合不。哎呀，还有我们那儿有一个姓张的就别说了啊，还有一个适合的，但是他都不一定了。这绝广跟我说了一个师兄的情况，去读佛学院去了。算了，他去读佛学院了，算了，那就不说了。能修心中心就修吧，修不了拉倒，这也没办法，只能怪我的摄受力不行。好吧，继续吧。 适合那种的，就是说的是那种很能钻研的人，就适合这一段，很能钻研的人适合看一看。他的这个参学的历程啊，就跟那种很能钻研的人，被锁之杖就是这个苦苦的害了很久的，就这个人，他就是这种人的路子，他参学的路子，看一下啊。后来呢，他就是说啊，他就是由这个秘书监出守汝州，就去汝州去了，应该是叫任了一个官职叫秘书监吧，因为后面他曾经那个广惠就叫他叫秘监嘛，对吧？然后到汝州的时候呢，他就一到那儿啊，他就去就是拜见广惠，这说明是一个佛弟子啊，去到这儿去参问善知识去了。啊，就是说的，一到那儿先去拜见广惠了，广惠就见了他呀。然后，这个杨文公就说了，这个布谷当宣鸡，谁是知音者？这个宣啊，就像是这个宇宙啊，就是这一类的呀。就是说的是，这个布谷是啥呢？就是我查了一下，这个布谷啊，有一个典故叫做布谷击雷门，布谷击雷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典故。你想想这个布做的鼓啊，这个布做的鼓，它能是啥样呢？啊，它能是啥？它敲出来是啥样啊？敲出来肯定没有声啊，没有声啊，它就敲出来是没有声的，没有声的。就是以前的时候，这个《汉书》里面记载啊，《汉书》里面记载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有一个叫这个。这个有一个叫王尊的，有一个叫东平王的。然后呢，不守法度，然后呢，就让他们这个不守法度，然后呢，他们就是他下面的这些人啊，就给他就是给他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东平王就不守法度，然后呢，这个刺史啊，王尊啊，就是这个他就是来到了东平王府，这个就不守法度。然后后来呢，他的师傅王府，就是他的师傅呢，正在给他讲这个《诗经》，正在给他讲《诗经》，正在给他讲《诗经》。这个王尊啊，就想来那个什么，就想来那个，就是觐见他，就是来劝他。但是呢，这个人就说这个给他讲《诗经》，给他讲《诗经》，就说了不要布谷雷门，就是说你不要那个啥，你不要那个，就是不就是你不要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你就在这儿来回的见，大概是这个意思。就布谷雷门，它大概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的是你这个根本就不可能敲出来鼓，敲出来声音，你这鼓根本就不可能敲出来声音，你就不要再卖弄了，不要再卖弄了，这就是布谷。布谷呢，就是代表着无声，代表着无声。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布谷当宣鸡，布谷当宣鸡是啥？就是说的是我现在敲的是一个布谷，那我就说我啊，我就是我是一个不才呀、啊，我是一个后学啊，我是一个漏学啊。首先呢，在世间法上，那就说是先谦虚了，等于是先拜见了。其次呢，在出世间法上，就是我敲的这个鼓是无声的鼓，我敲的这个无声的这个鼓敲出来了，我现在敲给你这个无声的鼓，你还听到了吗？哎，你看看，这不是好话。表面上看起来很谦虚啊，就是说，哎呀，我后生啊，你看我不自量力的在这击这个破鼓，击这个没有声音的鼓啊，你还听见了吗？啊，后面这句话就带刺儿了，布谷当先驱，你还听见了吗？然后这个广惠就说："你看看你来的这个，哎呦，来了一阵风啊！这个风就是可辨清楚这阵风了。来的虽然是风，风这个东西的话，你看不着相，但是呢，它风一吹，你明明的知道它是风，就是咋辨不清？别看是没有音，没有音，这辨得正好，辨得正清楚呢。"俩人都很有这个文风啊，说起来文绉绉的呀。一个是说我敲的是无声的鼓，你还听见了吗？啊，我就是过来的风是没有像的，但是我都得看见这个过来的风的像了。然后这个杨文公说啊，就是常客就是这样的嘛，常客相逢，大家一弹指啊，就是这样嘛。你看看这样就是常客，这样就是常客，怎么样啊？然后广惠就说了，哎，就是说你可以入门，你可以入门，果然是常客呀，果然是常客。杨文公说啊，不，是啊是啊是啊。杨文公说好的，你可以进来了。杨文公就说好的。然后那个广惠谁知道他进来了，广惠说啥？广惠说哎呀，今天我大败呀，这就是一段。啊，这是这一段，这是这一段，这一段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广惠 就是广惠为什么没有打他呀，广惠为什么没有骂他呀，广惠为什么没有喝他呀。哎呀，这些居士啊，就这时候的这些居士，他都是文才武略啊，就是说的真是，然后呢又是这个很自负，又是有江湖这个地位的这种的，你一下子折了他，你未必有这个姻缘，未必有这个姻缘。所以说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些禅师他很有这些，就是很知道怎么去跟他们打交道啊，就是先客气客气，谁知道他说的这个客气实际上是禅师自己说，自己就是这么说，哎，今天我大败呀、啊、今天我大败呀、啊，这个客气是对呀、啊、还是不对呀、啊？有人说，哎呀，你对他怎么这么客气呢？你对他怎么这么啰嗦呢？然后这个禅师就扇了自己两巴掌。是啊，自己怎么对他这么客气呢？这么啰嗦呢？自己真是不对啊！虽然是扇了自己两巴掌，下一次还要对他这么客气，因为这个时候就对他适用了，他还没到机缘呢。你打他，你骂他有用吗？根本就没有用啊！这是说到了这个。先让他觉得啊，就是说的是两个人有共同语言了，先让他觉得两个人有共同语言了，实际上说的都是坑。大概的是啥呢？咱再看看这个逻辑，就说了，就是哎呀，我这个我是个后学，我是个后学啊，后学，我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我敲的这个鼓是无声的，敲的这个鼓是无声的，你还听见了吗？你还听见了？说啥无声呢？啊，这么有声的，震耳欲聋啊。然后但是呢，那个广惠。有就是啃了他一半，他这不根本就不是无声，广辉是这么说的，这个风啊确实是没有像的啊，就是这个鼓啊确实是没声的，没声也不代表着没有人听得着啊，听得正清楚。你看看广辉就答了这么一句，来风生变。然后那个杨文公说啊，就禅客就是玩这一套嘛，我懂了，禅客就是玩这一套。你看玄妙的，弹指相逢啊，弹指相逢指弹指啊。然后是这样的吗？啊，广惠就给他打哈哈啊，就是君子进来吧，进来吧，进来吧，啊，就是你就是这样的禅客啊，果然啊，禅客相逢啊，好吧，好吧，你进来吧，公就进来了。然后广惠就说了，你看看，我说了君子可入，你就承认了，你把禅当成了这个东西，哎呀，那今天可是我可大败了，今天可是我大大的失败，草贼大败。他为什么不说这个杨文公败呢？你看看你，我让你进来你就进来，你怎么这么傻呀？你怎么这么落坑啊？他为啥不这么说啊？他为什么说自己大败呀？为了续缘，续什么缘啊？我接着往下看。夜雨寺会曰：“这个密间曾于圣人道化来。”啊，到这个地方开始就不一样了。公曰：某曾问啊，这个刚才的时候说过了，我们直接翻译到这一段啊。这聊啊聊啊聊，聊的大家都心软了，也不是那种的抗拒了，也不是那种的互相好像是啊，你攻我守，然后我守你，我攻你守，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的了，应该是就是这样聊了，就是慢慢的就等于这么说吧，敞开心扉了。然后广惠就说了，你就是说的是你就是以前啊跟参过谁呀、啊、以前参过谁呀、啊、哦，我以前的时候我参过这个云岩寺的一个亮坚寺，我问他就是两个老虎互相咬，哎呀，两个都是就是对手，棋逢对手，两个老虎互相咬的时候是怎么样啊？然后他就说了，是一合相啊，一合相是啥意思啊？这个地方就有点含糊不清了。然后当时的时候，我听他说一合相，我就是说的是，我就在那看着，觉得啊，就是说的是，就是我当时就是只能听着，我不知道就是他这样说还行不行啊？就是两个老虎相咬的时候怎么样？他说一合相，你看他这么答行吗？然后广惠就说了，我这可不这么说啊，那要是和尚你怎么说啊？两个大虫相咬的时候是什么样啊？然后广惠啊用手就拽他的鼻子，你看看这个畜生还在这蹦跶呢。哎，他在这儿，哎呀，在这个话，哎呀，原来是这样啊，就是说的是在这儿，哎，有个入处了，说了一个偈子是啥偈子呢？你看看这个磨盘，八角磨盘空里走，这个磨盘呢，磨盘怎么可能是八个角呢？磨盘是圆的呀，磨盘咋可能有角啊？有角的磨盘你都找不着，完了这个磨盘呢，它得在地上啊，稳固的地上，它才能够磨得了啊。对吧，他在空里头在这样转，我的天哪，到哪儿找这种东西啊？但是我就看见了一个八角的磨盘在空里头走呢。 然后呢，哎呀，金毛狮子，金毛狮子就是这个狮子非常非常威武的。金毛的狮子啊，就是一条一个小狗，金毛狮子算什么呀？金毛狮子跟狗无同二异。然后呢，你呀、啊，想要藏身呐、啊，想要把这个身子藏在那个北斗里面，那厉害了，这咋藏啊？有办法藏的，我告诉你，你呀、啊，就是往南沉，往南星啊，就是北斗应该对着是南星啊，就这一类的，应该在南星后面，在那个地方合掌，你一合掌，哎，你的身就藏在北斗后了。八角磨盘空里走，金毛狮子变成狗，欲将身北斗藏，应须合掌南沉后。哎，说的这一堆说的啥呀？说的就是特别不通顺，特别不通顺。原来还是个通顺的人，讲逻辑的人，现在就是变成了一个不讲逻辑的，说的颠三倒四，风言风语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病语，咋回事呢？咋回事呢？这就是这一大段啊，这一大段有点啰嗦，有点啰嗦，有前起的，有承前启后的，承前启后的就是在前头这一块。谈客相逢只谈纸啊，你就是这样的谈客哦，是吗？是吗？哎呀，你要是这么认为啊，我今天真是大败了。然后就聊天，就聊到啥了呢？就是说的是两个大虫相咬的时候如何？那个时候那个僧人呐、啊，他那个禅师他告诉我是一合相，我当时不知道他这么答合适不合适，然后就是你看呢？然后广慧就说了，我这儿就不这么答，那请你怎么说？两个大虫相咬的时候怎么样啊？广慧就用手拽他的鼻子，哎呀，你看看这个畜生还在这蹦跶呢，这个畜生又蹦跶了一次，你看这个畜生又蹦跶了一次，然后他在这儿有个入处，大概是这样的。后面的这个就长了，前面的时候对他老客气了，你不对他不客气，他不服你，你这个人咋只能打棍子啊？只能骂呀，只能打呀，只能就是这样，你不能别的呀，你也得就是说的是，哎，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那我不服气，你说不出个理由来，说不出来个一二三，我可不服气，哎，所以聊聊一说啊，这个人果然是有造诣的。后面再来的时候那就不客气了，你再跟我玩这套，你是什么呀？你连个畜生都不如。还在这蹦的呢，你这是说的是什么大虫？什么大虫？大虫也是个虫，虫就是个畜生，你当什么畜生啊？畜生还在这蹦的，你自己当个畜生，你自己还不知道呢。这哎，在这儿的话，他的开心了。草贼大败不是说公的吗？不是的，草贼大败是说自己的，是说自己的。在禅宗的公案里面，这个草贼大败说的都是自己。就这么说吧，陈仲权，咱俩说话，我说哎呀你败了，你觉得这个对吗？你觉得这个对吗？陈仲权你败了，你败的意思不就是我赢了？你觉得这么说对对味吗？好的，草贼大败一般都是说自己呢，你看看我就是个草贼，我今天又大败了。跟他们假客气是为了续缘。这个谢明达呀，你这么说啊非常非常的别扭，你这么说是非常非常的别扭的，续什么缘啊？有什么缘可续啊？你把禅师弄得太贱了，不是这样的，不是续缘。但是只应该是这么说，你前面跟他说的不对他的机啊，你跟他说不对他的机啊，不对他的机。但是广慧禅师他活泼，他这没有立个什么东西，所以他恰好他可以用这个客气的方式给他客气客气，说客气话，说曲折话，怎么了？没有什么的。你看怎么对他有用了？你对他有用就行，你对他那个没有用，你跟他那棒喝有啥关系啊？广慧禅师能知道咋对他有用，能找到对他有用的，能找到对他的病更对他的病更合适的药。这样。哎呀，杨子涵，你对谢明达不客气一下试试吧。你对他不客气试试，你们尽管的对他不客气试试。反正他这个人啊，也谢明达他是留个尾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他。某曰只管看，应该是可以，我也可以认为的。我说只管看，应该是文公自己的答语。他这个答语、啊、跟他那个一合相，就是两个大虫相咬的时候怎么样啊？一合相， 然后杨公就答个就是只管看这个一合相，然后后面对着一个只管看，这两个说的都是含含糊糊的，根本都没有清楚的表明自己的立场，根本都没有清楚的表明意思，所以这两个都不好，这两个就是说出来的话都不好，别扭，不知道在干什么啊，就是都是这一类的，都是这一类的，只管看，应该是文公自己的答语，嗯，可以吧，可以，可以。就是我说只管看，我说只管看，你看我这么说行吗？也可以吧，也可以吧，也可以。呀，后面这一段老长了，能贴贴下来不能看看。人家杨文公呢，就是说的是药山之子，就先暂时到这儿吧，先暂时到这儿吧。复书其师密成成密政，祭李翰林曰：“病夫素以顽蠢，或受蒋固、欲闻南宗之旨，久陪上国之由，动静咨询周旋策发，鼻其……这个是库吧？我记得是就是挖的意思。就是心之有意，强面之无残者，成出于席间床下矣。”这个字念啥？弯啊弯，然后这个就是齐吧，这个字写的就是左边一个实，右边一个隐，这个字是念直吗？还是念什么？就是它是一个语气词啊，它是一个语气词。又故安公大师每垂诱导，自双林灭影，直履西归，忠心浩然，往之所指，乃遂沉阿，仍遂沉阿，神驴迷恍，待及小见，再变方位，又得云门亮公大师见故彭蒿，亮之止去，正与安公同辙，并自庐山云居归宗而来，皆是法眼之流矣。去年甲首资郡，世会广会禅博，时成寺南院念，念似文穴，穴似仙南院，穴似仙南院，南院似新化，新化似临济，临济似黄渤，黄渤似百丈，丈似马祖。祖出让和尚，让即曹溪之长者也，应该是长嫡也才对。斋中勿减，哎，哭，深啊、哦、深，好的。斋中勿减，退食之暇，或作妖而至，或命驾从之，请客无方，蒙至顿逝，半岁之后旷然服矣。如忘忽记，如睡忽觉忽觉，平时爱饮之物曝然自落，积劫未明之事阔而现前，故意抉择之动分，应接之无咎吧，这个字应该是矣。重念先得，率多参寻，如九雪峰九上洞山，三道头子随四德山，临济得法于大，以遇忠诚黄渤，云岩多蒙道武训佑，乃为药山之子，丹霞亲蒙马祖印可，而终作石头之意，在古多有余礼无贤，病夫今既韶之源，实属于广惠，而提积之字量出于鳌峰也。心性，心性，这个鳌峰啊，是就是说的是我大概的意思，就是我呀，我实际上我是从广惠这里出来的，但是呢，就是我这个接的这个法脉呀、啊，就是说的是后面的，不是接的法脉，就是后面的那个对我有这个，就是我这个能够接，就是接龙这个法脉呀、啊，实际上我是在广惠这儿，但是这个鳌峰这里呢，又给了我很多的这个。提携给了我很多的激励啊，我真是太幸运了，就是他的师傅有两个，一个是广惠，一个是鳌峰，广惠能够让他有个入处，鳌峰呢就是对他有个上上升进的这个作用吧。这个鳌峰这一段不知道是说的是指的是什么，我们再把前面的再说一下，给他解释一下这个啊，给他解释一下。 再从复书这里啊，从复书这里，整个这一段念完了，从复书这里啊，从复书这里开始，复书其实成命，就是说的是这个后来呀、啊、他就这个他在这个地方上啊有个入处，他就跟那个广惠啊就是又说了一些什么，然后在广惠这里有个密证，就是这个证啊本来证无可证，但是证无可证它不是断灭了吗？你说的证无可证不对，你说它有证也不对啊，所以这里就方便说了一个成了一个密证。然后呢他后来就跟那个李翰林呢、啊、写了信了，就告诉他说了，哎呀，就是说的是我啊，就是说的病夫应该是自己的称呼吧，就是我以前啊特别的顽固，特别的愚蠢啊，没有想到自然竟然还能有这样的因缘啊，得闻佛法啊，然后的话这个早就听说过禅宗啊，就是说的向往这个佛法也很久了，然后呢就是这个也咨询了很多，然后呢就是这些善知识啊，就是让我呢比起这个剜心之有指吧，这个枯就是令它空，就是挖掉啊，用刀子挖呀之类的，把它给挖空，就是说的是这个比起挖这个枯心之有指强，面之无惭者啊，成出于席间床下矣。就是说的是让把心里的东西啊都倒空了，把心里的东西都倒空了，让你看那个本来面目，就是你无惭无愧的那个东西，就是这个不是墙面，它应该是墙面，就是能够给你指指这个地方无惭无愧，不思善不思暗，这个时候如何是这个明人这个尊者本来面目啊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墙面之无惭者，就是能够指指，能够把心里的东西都倒掉，能够指指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都是在他们那儿啊，就是在他们那儿得了不少。然后呢，就是安公大师啊，就给了不少的诱导。然后呢，这个后面说的这个双林灭影，就是说的释迦牟尼佛圆寂，直理虚归说的是达摩啊，直理虚归就是释迦牟尼佛去世，这个达摩西归，这就是说的是佛法到正法演藏到禅宗。这里呢就是说的是就是本来都传下来了，但是我们却枉然所知啊，就是一直的都不知道，一直的就是说的是不知道这个选址到底是什么，选址是什么，就是听从了前面讲的应该是就是啊久仰这个禅宗啊，听了不少，获得了不少，但是呢这个究竟意这个地方上还很枉然，就参了很多。后来的话呢又到了云门见了亮公，然后呢就是发现亮公跟安公啊他们都是一样的，然后呢就是他们两个都是法眼宗的，就是我见了两个法眼宗的就是高人，然后他们两个给了我不少的帮助。后来我就到了这个乳山这里啊，碰到了广惠，属于是禅伯啊，他的前面的是他师父嘛。广惠呢他承继的是南院的念禅师，承继的是风学院昭，承继的是南院，就是这个南院禅师有两个，这个他说的风学院昭承继的这个应该是南院慧勇，承继的是兴化存讲，承继的是林济义玄，承继的是黄渤禅师，黄渤禅师承继的就是这个百丈承继的是马祖道一，承继的是这个南岳怀让，他就是说的是六祖慧能的大弟子，这个应该是女字旁的，这个女字旁一个右面的那个，就是长就是长笛也，长笛也，古时候啊他那个什么叫做笛啊，就是王他一般就是嫡子啊，他就是传位传给谁啊，你这些孩子哪个好哪个坏啊，哪个有能力哪个没能力，啥叫有能力啥叫没能力啊，这个东西不好弄，弄不好还成斗争了，干脆就是怎么着啊，就是从那个周文王的时候就开始传的是就是第一个孩子还不是应该是正史的那个老婆生的那个第一个孩子，就是第一个大老婆的正史生的第一个孩子，这叫做嫡子，就是长嫡也，长嫡也。 长帝，就是意思就是说是王啊，六祖他就是就相当于皇啊，他是法王嘛，法王就是他的大弟子是谁？他第一个大弟子是南岳怀让，南岳怀让啊，南岳怀让，也就是从这个广惠这里啊，一直可以到六祖慧能，六祖慧能呢就可以到达摩，达摩就可以到释迦牟尼佛，就是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这就是说的是。就是佛之宗旨啊，佛之宗旨，就是说这个我师父啊广慧他是这样的一个因缘，然后呢广慧禅师呢就是他这个人啊就是这个作风很简朴啊之类的，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会过去，有的时候他也邀我过去啊，然后我在他那儿请教了很久，然后啊这个疑问终于去掉了，半年以后就哎呀就坦然了，就没有什么疑问了。那个时候啊就是有的时候啊像什么都忘了，有的时候突然啥都记起来了，有的时候像睡觉，有的时候哎呦一下子就可清醒，然后平时那些梗在胸中的那些疑问呐、啊、那些障碍啊什么的哗啦哗啦哗啦就自己落了起来了，然后以前很久很久都想不明白的事儿，哎呀现在也都明白了。所以说啊就是这个就没有啥就是再也没啥事儿了。哎呀以前想想啊就是以前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就想起来了，以前的这些古大德呀这些祖师们呐、啊、他们呐、啊、都是广参的。你比如说像雪峰他就是哎呀雪峰的那个参可厉害了，九次去参洞山，洞山在这山上住啊，所以他蹭蹭爬了九次山啊，跑到山上去找洞山，三道头子啊，然后后来呢没有四洞山，没有四头子，四的是谁？四的是德山。这个林济呢，林济他是大鱼啊，大就是这个大鱼禅师的，大鱼禅师的，然后他四的是黄渤禅师的，四的是黄渤禅师。云眼当时的时候，其实雪峰这个事儿啊，他还真是应该是四德山，他四德山的，他是应该四德山的。这个临济得法到大禹这个地方是确实是有道理的，说临济得法的在大禹这儿不是没有道理啊，但是他传承的是黄渤。云岩呢，云岩禅师呢，他是道武给他训诱很多，但是云岩就是他们之间是师兄弟之间的参呐、啊。但是他接的法脉接的是药山的，他们两个都属于药山的徒弟，但实际上就是道武给他的启发非常的多。这一块啊就我就想到了咱们的这些就是这个师兄弟之间的参，我认为在心中心这里啊就是说的是很有价值的。有的人他不一定有那个因缘，他也许因缘没有成熟啊，他或者是没有视线这个传法师啊什么的，但是他就是有正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不一定代表着他有正眼，但是他哪句话正好你是一个要解脱的，他哪句话戳到你心窝子上了，没准对你有启发，这也是有可能的。就是在心中心里头这种互参还是很好，很好的，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就是很常见。嫡长子，对，看看你们说的，我刚才光翻译了。这个云岩，然后呢丹霞是哎呀我子天然啊，就是马祖印可嘛，我子天然，但是呢他还是就是传承的是石头。这个我记得五灯会员里面记录的丹霞是属于马祖下的，反正啊就是说到底属于谁的那时候不好说啊。所以说啊就是古大德啊就是说的是就是多参的这种的很多很多，这在理上来说的话，然后他祭祀成祀的也不一样，这在理上没有什么。我呢就是说的是就是能够就是尝到佛法呀，就是少龙佛法呀，就是说的是这个接续这个有这样接续佛法这样的缘分呢、啊、这个地方就是在于广慧。但是呢这个敖峰对我也就很有提拔呀，很有激励呀，想想我还是很这个什么的，很这个很幸运的呀。接着往下看啊， 公问广惠曰：成和尚有言，一切罪业皆因财宝所生，劝人疏于财力，况难言复提众生以财为命，邦国以财聚人，教中有财法二十，何得劝人疏财乎？问的太有道理了，但是回答的这个这一届禅师不行啊，这届就是回答的，你看看这个广惠禅师说，翻杆肩上铁笼头。然后杨文公说，海坛马子似驴大。惠曰，楚鸡不是丹山凤。公曰，佛灭两千岁，比丘少惭愧。这后面说的就看不，就是咋这莫名其妙呢？前面说的这贼有道理啊，大家看看，大家看看，前面说的贼有道理，你看看，你看看啊。杨文公呢就开始忧国忧民了，哎呀，从佛的角度开始忧国忧民了，哎呀，就是说听师父说过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一切罪业都是因为财宝所生啊，所以啊应该劝人啊就是远离开财宝，远离开这些财色名食睡这些利啊，而且呢就是难言菩提众生他的特点呢，他就是爱财，爱财，财就是他的命啊，这啊就是说的是人是这样的人，国家是什么的国家，我这个国家富强，他那个国家比我更富强，哎呀，国家也是这样的，就是用财去拉拢人啊，用财去拉拢人的，你到我这个国家，我让你更有钱，我给你减税，对吧，我给你减税，我给你什么增加便利什么的，让你能够在我这容易发财啊，你到我这个国家来做我的公民来啊，就是这样的，这样的就是说的是，哎呀，这就不大好了，这就不大好了。哎呀，这个时候呢，我就听说佛法中啊，就是说过，就是有个布施，布施就是分财布施和法布施，怎么样能够就是让人家就是有这个去把这财都布施了，让人家远离这些财呢？怎么样让人家把这个财都布施了，让人家远离财啊？你看看，说的有道理不？说的有道理不？有道理的很吧？给他发觉。不是他呀，他不是，他现在人家是忧国忧民啊，人家是要给老百姓啊，人家是要给老百姓啊，我怎么样对待这些老百姓啊，这些老百姓怎么样能够让他容易走上学佛呀，我现在哎就是说我就是杨文公嘛，对吧，他是就是说的是这个蜜饯呀，他是有职务的呀，有职务的，有职务的就在哎呀就是做一方父母官啊，做一方父母官他就可以有一些什么措施，但是他不是站在这个世间的这个，如果世间呢，我要是做一方父母官啊，我让老百姓啊安居乐业，好好的发财，好好的过日子，哎，这是父母官的想法。他是父母官，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他父母官他操着出家人的心呐。你看看这些老百姓，你看看这些国家，国家也让他们就是富强，这老百姓也一天到晚的想着挣钱，这他们什么时候能解脱呀？这怎么样能够给他们方法，让他们就是远离这些财，让他们不再迷信这些财，让他们走向解脱呢？什么时候能够让他发出离心呀？简单来说，什么时候让他发出离心呀？咋样能够让他发出离心呢？结果广惠禅师说的可奇怪，广惠禅师说的是那个，哎，你看那个翻杆肩上铁笼头，我想着这句话啥意思，我查了一查，没查到典故，我没查到典故，那个旗杆啊，那个高高的旗杆上，高高的旗杆上，高高的旗杆上有什么呀，有个就是有个什么，有个铁笼头，铁笼头，铁笼头，有个龙头啊，高高的旗杆上有个龙头，龙头是个铁的，龙头是个铁的，你看到旗杆了吗？旗杆上有个铁笼头，哎，你看到旗杆了吗？旗杆上有个铁龙头。他一说，杨文广就明白了，哎呀，我在这又攀援了，我又在这攀援了，我在这急啥急啊，皇帝不急太监急，我又攀援了，我又有众生可度了啊，我又有众生可度了，杞人忧天，杞人忧天啥，攀援了，有众生可度了，就在这儿了，有众生可度了，有佛法可证了，有众生可度了，哎呀，就是啊，就是想啊，知道了。然后杨文公就给他回了一个，哎，也是海坛马子似驴大。 海滩码子四十一大是啥？有典故没有？我查了也没查到典故，也没查到典故。海滩是一个古地名，那个地方的马呀跟驴一样大，那个地方的马跟驴一样大，海滩码子跟驴大。你说这个啊，就是说的是这 是好吧好吧，你别以为我不会这个，我也会这个。你不是就是来禅宗这一套吗？禅宗这一套什么饥来吃饭困难眠，喝茶去打你一下，黑你一下，踹你一脚什么的，你来这个我也会来这个，你弹指我也会弹指嘛。你看攀杆肩上铁龙头，我也会这个。海马弹丝四驴大，你看看我也会这个。你的那个你是楚姬，你不是凤的凤，凤是丹山凤啊，你是楚姬啊，你不是丹山凤啊。你真的会这个吗？你真的会这个吗？楚姬不是丹山凤，你是鸡，你鸡永远是鸡，鸡永远不是凤。你别以为就是说的是有一些师兄啊是这样的，他觉得禅宗说的就是无，他觉得禅宗就是这一套疯疯癫癫的，禅宗就是没有，禅宗就是这些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个东西，他觉得就是说啊，这个东西我懂，这个东西我懂，他根本都没有去行，那根本禅宗是你懂的吗？你以为翻杆肩上铁龙头真的就是禅宗了？你以为海坛马子四驴大真的就是禅宗了呀？但是杨文公已经很不错了，杨文公已经很不错了，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杨文公那个广惠禅师说楚居不是丹山凤，然后杨文公就说了，哎，就是你看看佛法灭了以后，现在的这些比丘啊，现在这些比丘你看看说话啊，都就是说的一个一个的，现在的比丘都不知道惭愧，现在的比丘就是说的是佛灭了，这些比丘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佛灭了不知道惭愧，就是这些比丘眼里头连佛都没有啦。你看看这比丘，现在的这些出家人应该以佛为师啊，啊，佛已经灭度久远，完了完了完了，这些比丘啊离这个和尚们离佛越来越远了。哎，这句话说的倒是好，这句话说的倒是好。这个如何劝人疏财呀？翻杆肩上铁龙头，海马坛子四驴大，楚姬不是丹山凤，佛灭两千岁，比丘少惭愧。就是这个广惠禅师说，楚姬不是丹山凤，你就是个鸡，你就永远能去做那个鸡吧，你离凤凰你就是完了，你这辈子都做不成凤凰了。我做不成凤凰，你也是个无佛的，你也不比我好到哪儿去，你是一个无佛的和尚，眼里没有佛的和尚，眼里没有佛的和尚也永远成不了佛，我做不成凤凰你也成不了佛，咱俩半斤八两。哎，这句答的倒是有味道了，有味道了。这就是他跟广惠之间的一个回护吧，他们经常有这种回护，经常有这种回护。其实杨文公这样已经很不错了，身为朝廷重臣，这么多的俗物，然后他的心是一颗就是佛法的心，但是他这个佛法的心还不利落，他还有染着啊！你看看，替佛操心呐、啊，替佛操心呐、啊！佛这里做的梦幻佛是水月道长，是无心的，他还操了一层这个心，他在世间上不操心，你看看。人家的那些官啊，每一年都还要比业绩呢，年终的时候说，哇，我做了多少多少事儿，我让 GDP 升了多少多少，他不是，他还在这发愁呢。你看看这些人这么爱财，他们怎么能够学佛呀？你看看一个居士能够这么想很不容易，但是他作为一个学佛的这个正的真正的佛弟子来说的话，你有这个在，你早已经谤佛了，还有这个在呀、啊、那哪能行啊？怎么样能够劝人家疏财呀、啊？怎么样能够劝人疏财呀、啊？翻杆肩上铁龙头，翻杆肩上铁龙头。他该爱财就爱财去，他该爱命就爱命去。你劝有用吗？你劝没有用，让他自己去撞吧，撞吧，撞南墙去，撞南墙，撞了以后再回头吧。这辈子撞不了南墙，下辈子再撞吧，等他撞了再回头吧。你在这捞，你在这捞，你能捞得了他不？你能捞得了他不？话说来了，你就是捞了他也可以的，你捞了他你就放下，你在这发什么愁啊？你在这挂在心上是几回事啊？怎么样能够让这些人都发出离心呢、啊、不再升官不再发财啊？这事儿可愁死人了，这事儿咋办呢？庭前摆子树啊，我觉得也是可以，可以啊，我觉得可以选一个适合的法门。哎，淡泊，你跟你爸妈说选一个适合的法门，我相信你说过 你爸妈扇你俩光子，赶快滚！我不让你找媳妇儿都不错了。对，但是你会说的，任性的愁。公至一百问，请广惠答，会一一答回。公问李都尉，哎呀，这个前面是李翰林，后面这个李都尉。公问李都尉曰：“释迦六年苦行得成得什么事儿？”尉曰：“丹蛇之柴种。”丹蛇之柴种，这个我这个分段分的不对啊，这个。一一答回是应该是放在前面的，就是他跟广惠的这个。就是他问，哎呀，你看看这些人啊，不发出离心呐、啊，可咋办呢？一天到晚的热火朝天的在这发财发财发大财，你说可咋办呢？他不发出离心，出离心可咋办呢？翻杆肩上铁龙头。哎，就是这一类的，他就这样一直的问呐、啊，有什么问题都问广惠呢，都给他答了，都给他答了，这就是他跟广惠禅师的姻缘，他跟广惠禅师的姻缘。再这往下看，公问李都尉曰：“这个释迦六年苦行成得什么事儿？六年苦行成得什么事儿？”尉曰。丹蛇之柴种，丹蛇之柴种。哎呀，这个我觉得过吧，往下。这个李都尉是何许人也？是他的弟子吗？没再说，我这个没有结，我这个没有，就是没有那个啥，没有给他结掉，没有给他结掉。我怀疑这个李都尉是不是李遵顼。不知道这个李都尉是何许人也？哎呀，不说了，不做考据了。我们往下看啊。公因微恙问桓大师曰：“某今日忽违和，大师慈悲，如何医疗？”桓曰：“丁香汤一碗。”公变作兔式，桓曰：“恩爱成烦恼。”桓为煎药刺，桓为煎药刺。公笑曰：“有贼。”桓下药于公前，差手侧立。公堂目视之曰：“少丛林汉。”还拂袖而出。又一日问曰：“某四大将欲离散，大师如何相救？”还乃捶胸三下。公曰：“赖于作家。”还曰：“几年学佛法，俗气犹未除。”公曰：“祸不单行。”还作嘘嘘声。这时候就应该病得差不多了。不知道他说的是谁啊？不知道他说的谁？公书记以李都尉曰：“偶生与偶灭，二法本来齐，玉石珍归处，赵州东院西。”啊，赵州东院西是有这个公案的。赵州东院西，这个赵州东院在哪儿啊？在西边。赵州东院咋在西边呢？有这个公案。这个李都尉见随曰：“泰山庙里卖纸钱，公既至，未既至，公已示矣。”哎，啊，未既至，公已示矣，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杨文公啊，有了小病了，然后他就问桓大师，这个桓大师是何许人也不知道了。问桓大师说：“哎呀，我今天啊不舒服了，你这不是慈悲啊？你佛教不是大医王吗？那你好歹也是个小医王了，你给我治治呗，你给我治治呗。”好嘞，我给你来个丁香汤一碗。这个丁香是啥呀？看样子不是个好药。丁香这个问淡泊，淡泊对药咋样？好像是治就是哎呀脾胃不好一类的。我刚才查了一下它的药性，治这个脾胃不好啊，脾胃不好。这个饮食不下啊，岁寒呕，就是你要是呕，就是这个想吐不想吃饭，然后很虚弱，这个时候呢，哎，就来个丁香汤啊，主治小孩 脾胃素冷，口角流淡，还开什么药，宫都会吐。他是止吐的，开了一个止吐的药，他还开什么药他都会吐，但是还说知道了，我就给你开个止吐的药，然后他就吐得更厉害了。丁香汤一碗，嗯，就是这个杨文公有病了，说呀，我今天不舒服啊，你不是佛法大医王啊，你禅师啊，你禅师，你这个方丈一个，你好歹是个小医王，你给我治治呗，你咋治我呀？好，我给你开一碗，我给你一碗丁香汤。呀，你给我做一碗丁香汤，我吐，我喝不下去，吐，喝不下去。你看看，我对你好吧，我对你好，反倒让你更难受了吧？你让我治你的呀，你让我治你的，我不治死你的，你让我治，你还让不让我治了？我治死你的，我不治死你的。然后呢，就是，哎，这虽然是这么说着，还给他煎药。然后这个杨文公呢，哎，他不看样子对这个病不在意啊，他给他煎药，他说，哎呀，你看看贼，有贼呀，什么叫做贼？什么叫做贼？跟这个我方是相对的呀，贼就是那个六贼呀，就是哎呀，有的人又认假作真了呀，有贼了，哎，有个人还有药可煎，有个人还有病可以治啊。然后呢，这个你说贼，我就大大方方的，就是就当个贼，就让你吃药，你不吃不行，我今天给你煎好了，就放到你这儿了，你敢不吃，我插手在这儿站着。然后呢，这个杨文公就说了，哎呀，你看看现在还哪还有这种和尚啊，你看看都是在这儿都成了一个煎药的了，都在这儿顾生顾死呢，都在这儿就是养生的，哪还有出家人啊。然后这个还拂袖而去啊，拂袖而去。杨文公这个话，也就是，哎，算是好话。大概的这个逻辑就是这样的。哎呀，我病了，你给我弄一碗药呗。你不是慈悲吗？你出家人慈悲啊，佛法慈悲啊。好，我给你弄药。哎呀，他就要吐了。你看，你让我弄的药啊，你让我治的呀。你看看现在又搞得你吐的不行了。那这没办法，你不是让慈悲的吗？慈悲这个事儿最害你了吧。说着，哎，他杨文公现的是病相啊，所以呢他说着这个，你看看我，你让我治你，我不治不死你的，你非要让我治你，你多事了吧。一边这么说着，一边给他煎药。杨文公就说，哎呀，你还有个煎药在呀，哎，我不光有个煎药在，你还必须得给我喝喽，我现在就煎药给你了，我不光煎药给你，还得给我喝喽。哎呀，你看看你们这些出家人呐，还有没有点出离心了？哎呦，走了，不搭理他了。你还在这胡闹呢，不搭理他了。大概的逻辑是这种逻辑吧。俩人在这胡闹呢。像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唱正角，一个唱逆角，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你让我治，我就给你治，我是正儿八经的给你治哦，挺有意思的。有一天啊，他又说了，哎呀，就是说的是我呀，不行啦，四大药分散了，前面是我不舒服，你怎么治我？现在完了，我四大药分散了，你得救我呀。然后这个环就捶胸三下，哎呀，幸亏遇到了一个作家。环就说了，你看看你，你都快要死了，你还在这口吐芬芳，还不快死去。哎呀，你看看我不光是碰见了，我不光是要快要死了，我不光是倒霉快要死了，我还碰见一个坏和尚，你看看我倒霉不倒霉。然后这个环就虚他，你看看，哎，这个还是杨文公，这个公还是，哎，就是说的是，这就是生死啊，生死就是面对生死，他这里不光没有生死，连这个没有生死也没有，还是很有风范的，还是很有风骨的。他呀去世之前呢，给李都尉写了一个信啊，生灭法都是虚幻的，梦幻泡影的，生和灭本来是一样的，生和灭不是咱的归处。你知道咱的归处是哪儿吗？咱的归处是赵州东院啊，赵州东院明明在西边，赵州东院为啥在西边呢？哎，这个地方就是咱那么归处啊。然后你看看这个说的多好啊，结果李都尉说了，哎呀，你看看你在这儿，你就是说的这个归处，你说个归处，你把归处都给卖了，你啊。 泰山庙里卖纸钱，你在泰山庙里你卖纸钱，我听你的归处，你别给我指归处，你别给我指归处，你给我指归处遮住我的眼了。就是，然后李都尉就知道了之后，就知道他要走了，就来了。他来的时候，杨文公已经走了。嗯，这一段倒是相得益彰。哎，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这个杨文公非常的不错。杨文公推荐的这个李遵顼学的佛，李遵顼就是说的五灯会员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就是他弄的啊。李遵顼不愧是好朋友。李都尉也有一个类似的公案，不愧是好朋友。啊，就是北宋驸马都尉李遵顼嘛，那就是李遵顼。李遵顼跟他是好朋友，他引荐的李遵顼去见谁见谁的，所以李遵顼实际上啊，李遵顼承嗣的是杨文公。我觉得李遵顼承嗣的像杨文公，不过在这说这些不重要，说这些真的不重要啊，真的不重要。这个杨文公很了不起，我对他当时好像也有点印象，当时看武灯会员对他也很有点印象。这个赵丽萍贴了一个这个，所以说他们两个有同一个法脉的这种感觉啊。公临终的时候格位燥热，有泥道间说众生见结尽，大火所烧时都尉迁移照管主人公。哎，去你妈的主人公啊！就是大师与我煎一副药来啊，他就傻了。公曰：这个师姑药都不会煎。公于慈铭问答罢，百然而终，与见慈铭转中。这个是李都尉。李都尉，这个，我记得应该是杨文公可能引荐他去见的慈铭，可能是杨文公引荐的，他推荐的他还是什么？反正他们因为这个官的不一样吧，就是说的是打交道的地方也不一样，毕竟是不得自由吧，也可能是他是那个地方离广惠近，这个李都尉那里呀、啊，应该是离慈铭那里近。大概是这样的，这两个公案就比起来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公案是有意思。不过这个杨文公呢，可是捣了好几次乱，就在这逗黄大师玩，从不舒服开始，一直到死之前，都在跟黄大师闹来闹去的，打打闹闹的，闹腾的不行，闹腾的不行，这个黄都要烦死了。你看看你这个人，你都快要死了，你还在这闹腾。你要说我闹腾，我再闹腾一下，反正我也要死了，我你死是一个第一个闹腾，我死之前我再闹腾一下你，你看看。祸不单行，几年学佛法，俗气犹未除，祸不单行，还作嘘嘘声。后来还不放心，再给李都尉写一封信。李都尉说：你这个人可真多嘴呀。但是李都尉知道他要走了，李都尉来见他，他已经不在了。恩爱成烦恼，还是很不错的。我觉得杨文公是一个真正的佛子。接着往下看，十双楚元禅师的翠园可真法寺。杨赤羽说：哎呀，这个古人啊真啰嗦。杨赤羽说了一句：你说一个不啰嗦的我听听。如何是佛法究竟义，如何是真心啊，你说一个不啰嗦的我听听，我看看，我偏要看看你杨赤羽。人家问你佛法，你都没啥说的，能行啊？那还行了，那这样佛法岂不断灭了？杨师兄打千座已经过了一阵了，已经过了一阵了，还是应该多参参，还是应该多参参老师，你在北京。你还是多参参老师吧，还是多参参老师啊！不要马虎，不可马虎，不要马虎，不可马虎。多参参老师，你是有机会去参老师的。哎呀，我不知道，不好多说啥，不说了，不说了，不是说你呢。 崔岩可真何许人也？哎，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大家都知道了。石窗楚原下面的崔岩可真，崔岩可真是福州人也，常参慈铭，因知金銮同善事者坐下，善乃慈铭高地，道武真、杨其惠皆推服之。师自负亲见慈铭，天下无可异者，善与语，知其未撤，笑之。一日山行，举论风发，善拈一片瓦砾至磐石上，曰：“若向这里，下得一句转矣。”许你亲见慈铭，师左右视你对之。善斥曰：“住思停机，情时未透，何曾梦见？”师自愧悚，即还石霜。慈铭见来，斥曰：“本色行脚人，避之时节，有甚急事？下未了，早已至此。”师泣曰：“被善兄毒心，终恶塞尔人，故来见和尚。”明咒问曰：“如何是佛法大义？”师曰：“乌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明瞋目喝曰：“头白齿货，犹作这个见解，如何脱离生死？”师悚然，求指示。明曰：“汝问我啊。”师礼前语问之。明震声曰：“乌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师于言下大悟。师爽气一出，机变迅捷，丛林铲之。这个还要说吗？还要说吗？哎呀，这个讲了 N 多遍了，讲了 N 多遍了。崔岩可真，崔岩可真啊，他曾经参这个石窗楚原，他参石窗楚原的时候啊，就跟那个善事者他们一块儿，在夏天的时候还不能离开嘛，一块儿就是结下安居。然后呢，善事者呢，他是慈铭的真弟子，然后呢，道武真、杨其惠都非常的服这个善事者。然后呢，崔岩可真可不把人看在眼里啊，他觉得自己已经亲承了慈铭之意，慈铭也肯我了，我这个东西也没什么了，然后是我也是慈铭下就是我，除了我之外再没别人了，别人都不是啥。然后呢，他也不愿意搭理别人。哎，善事者就跟他就像聊天吧，一聊天就发现他不撤，但是他才懒得的去搭理善事者呢。然后善事者就笑笑。有一天他们去玩山了，去游玩了，到山上去游玩。山上游玩这个东西可以吧？我跟你善事者在佛法上没什么可谈的，我只服慈铭，我跟你没啥可谈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做个伴儿去一块游山呢。游山就稍微的聊一聊吧，游山游得高兴了，也就算了算了，也就那只瞧不起什么的，也就稍微放一放了，就开始哎呀，开始有点谈佛论道了。正谈得高兴的时候，善事者拈了一片瓦砾放在一个大石头上，说：“你在这里下一句转矣，你要是能下得了，算你亲见慈铭。”哎，他就这个崔岩可真就想着，哎呀，这个转语应该怎么下呢？正在这想的时候，善事者就大喝他：“你在这儿停，在这儿，你在这儿想啊，说明你情事未透，你何曾梦见佛法？你何曾明心见性啊？”然后他就很惭愧，回到了石霜这个地方。我记着那个曲解秤砣上是这么写的。哭啊，跟石霜楚原在这哭啊：“师父啊，你不知道我这本来没事了，到善事者那善事者扎了我一下，扎的我都难受死了呀。就是说的是善事者毒塞我心呐，把我的心都给毒了，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啊，我记得当时的时候他跑到石霜那儿去这样的，他真把石霜当师傅了。哎呀，善事者一说把我给噎的呀，噎了好几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我都不受了善师兄的毒啊，我可怎么办啊。然后慈铭一听就开始骂他了：“你呀，你还是个修行人吧？你要是修行人啊，就是说的是你就应该知道现在不是这个结下安居的时候，你在这胡跑什么呀？你在这胡跑什么呀？啊，这是后面的啊，在这胡跑什么呀？”然后他就在这哭了：“我被他毒心呐，我现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我不见你我这事儿解决不了啊，解决不了啊，就是说的是善事者把我给毒了。”然后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然后他在这哭诉哭诉哭诉了半天，这个慈铭和楚原就说，突然问他：“什么是佛法大义？”乌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你看他回答的也很直接啊。哎呀，就是什么是佛法大义啊？古人真啰嗦。他就是那古人啰嗦问你啊，你怎么回答？我马上回答一个，没啥说的，没啥说的。他也是就是直接说的呀，直接说的呀， 没什么说的，他没有欲啊，没有犹豫啊，为啥呀？善事者上面说了，你看你在这想，你在这想就不对了。好好好，那我就不想，我就不想，我不想，我总对了吧？你看看我这句话一点也没有想，我一点都不想，不想总对了吧？这一下是不是对了呀？谁知道慈明楚言不听他说还好，一听他说大怒啊，怒得不得了，气得不行了。哎呀，你这个和尚啊，都这样了，头发都白了，牙齿都掉了，你竟然还错得这么离谱，在这胡说八道，你怎么样能够脱离生死啊？哎呀，那我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师父，你指示啊，你非要我指示，你来问我啊，如何是佛法大义啊？然后慈明楚言说，你好好给我听好喽，无云生理上，有月落波心。失于言下大悟以后，哎呀，那个劲儿啊，就是说的丛林都可害怕的，一听说这个崔元可真来了，都避让三尺啊。这就是崔元可真的，这个公案已经讲过好多遍了。老师问个问题，开饭店是什么业？开饭店属于是不善业，开饭店属于不善业。无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无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哎，对呀，无云生岭上后面还有一句有月落波心呢。那个波心里头可不是连个月亮的影子都没有啊，波心里头毕竟还落了一个月亮的影子呢，影子呢。素食馆是善业，素食馆是善业。哎呀，绝广啊，你看看你，跟你没有关系，跟你这儿啥都是有业，都是恶业，没一个是善业。世事无碍，如意自在。这里的如意自在和万事如意的如意有什么区别？没有考虑过，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考虑呢？世事无碍，如意自在。这个世事无碍，如意自在，你说的是这个四无碍记。真净克文禅师做的手把猪头的那一个世事无碍如意自在的那一个，就是这个是就是这个是这个修行人呢，他的心里头根本都没有世间的事儿，他根本都没有世间的事儿，他跟世间人的想法，修行人他根本都不是世间的那个立场，他不是世间人的立场，所以他说的这个如意自在，并不是世间的这个万事如意，相差太远了，十万八千里，十万八千里。并不是万事如意的如意，肯定不是，因为世间的人是一定要如一个意的，他有一个意在啊，他有一个意在。就前面的那个世事无碍如意自在的这个如意，有点像孔子说的那个七十岁的那个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为什么说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啊？你说的从心所欲，他有个欲吗？他还有个欲可从吗？七十岁早都没欲了，他能活着这吃口饭能够活着都不错了，还有啥欲啊？这是邵东方的，邵东方的这个，邵东方的这个，邵东方的这个接着来。然后我看一下啊，子涵师兄的老师说，声闻缘觉，声闻缘觉乘就来了。那不是的，声闻缘觉乘，他什么时候都是声闻缘觉乘，什么时候都是声闻缘觉乘，说不说？他都会粘的，他都会粘，他不会，他粘。你看看，他说开饭馆是不善业，他粘到这儿；那不开饭馆是善业，他还粘到对面呢。他总会粘的，你说个什么他都粘。这个他不赖说的事儿，这是这个。另外一个说开饭店不善业，可不是跟绝广说的呀。开饭店是不善业，是跟你说的呀，跟你说的呀。关于这一类的问题，齐老师有回答。因为咱们新中心的师兄啊，什么样的都有，什么样的都有。他有的人啊，他生存确实有难度，确实有难度。他也有做这些，虽然是不善业，也有做的。那个北京不就有个师兄吗？北京有个师兄，他就是开饭店的，他试着去不开饭店，不开饭店，他就是做别的都不行，他就只好做开饭店，是他的老行当，他就做。但是我觉得对他不好，对他就确实是你说的这些不好，虽然是着相的话，他就是后面他都有点有酒瘾了，没事就喝点小酒，不好，没必要。 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他生存呢、啊、不这样他生存不了啊，也有这样的，也有这样的，也有这样的，嗯，好几个呢，好几个。还有一个师兄他就是算命的呀，算命的，他残疾人啊，残疾人，他靠着这个算命啊这一类的还能挣点营生，他不靠这个他的活着艰难困苦，哎呀，那也是他的业障吧。就视线的是这种缘，那就视线这种缘吧，不好，这个是不好的。但是老师并没有强烈就是去制止他，是你自己弄自己看。其实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好不好能咋样，就是我的意思是你都能活得下来，活得艰难点就活得艰难点，有什么呀，不开饭店饿不死的，我觉得没必要去开的。哎呀，这个不是一定的，不是勉强的。如意自在哪里，哪里有万事啊，如意自在那里没有一个意可如。听不懂是说的哪一个地方听不懂，具体的哪个地方听不懂。杨子涵，你咋这么可怜呢，生存不下去了。说这个说啥呀，所以说你看别人的眼力得很，看自己就那个了，真的是为生存吗，可得仔细喽。杜师兄是专门给开饭店的进行财布施的，一生呢绝广，这不是跟你说的绝广，绝广你干什么，你别说你绝广啊，你就是干个医生，你就是干个什么的摘菜馆，你都是在杀生，你太着相了，你着相你都是在杀生。世事无碍，如意自在，手把猪头，口诵经界，趁出银房，未还九债，十字街头打开布袋。对，这个说的是邵东方的，邵东方的这个看看还有疑问没有了。生存不下去了，去寺院出家吧。他不是生存不下去，他是太顾念他的家人了，他太顾念他的家人了，太顾念他的家人了。生存不下去，出，哎呀，绝广的这个一茬接一茬。你这种顾念呢、啊、就是是情啊，这种情不是对家里人，不是真好。你把家里人当个别的人，别的人你不是也在帮吗，师兄们这些你不是也知道这个哪儿有缺陷，那个哪儿有不足，你不是都知道的很吗，把他们也当成这样的人一样。你不这样你不能真正的帮助你家人。凭啥是你该给的呀？哎，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这个事儿你自己看。我觉得可以理解成随缘比万事如意要好多了。可以这种理解好多了，这种理解好多了。邵东方，我回答完你了，你再回答我一个。他为什么能够做到事事无碍？怎么样才叫事事无碍？你回答一个。该你了。没事儿。那你现在是有事儿还是没事儿啊？你现在修到了没事儿没有啊？ 那个无事就是事事无碍，怎么样做到事事无碍，没事可爱，这个地方答的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现在问问他，你啥时候能够修到无事？你现在是有事还是无事啊？他不一定想的是万事如意一类的，老师给他雪上加霜。那现在，请你把这个霜去掉呗。你咋样能把霜去掉啊？如何能够去掉这个霜啊？所以要仔细喽啊，仔细喽，邵东方。你咋不吭声？扔了，我正在给你雪上加霜，我还让你去掉这个霜，我真让你去掉这个霜，我正在雪上加霜呢，你又上我的当了吧？你是不是又上我的当了？你可得仔细喽！你忙忙叨叨，忙忙叨叨，可别忙别的事儿，这个事儿可得仔细喽。以后你多发言，修理修理你，仔细的修理修理你。谢我什么？不要急着去做别的，不要急着去做别的，别急着去做别的，这个事儿反复折腾折腾，反复折腾折腾，把它折腾透。祝翠颜日，僧问这个如何是佛？是曰同坑无异土，同坑无异土，同一个坑里头咋可能有不同的土啊？大家同是一个坑里头的呀，这个坑里头一边是众生，一边是佛，它都是一个坑里头的。哎，有点像那个，我想到了那个，那个一丘之貉，同坑无异土。觉广在哈，觉广在。利人一句，请师垂示。哎呀，这个佛法能够利人啊，能够利益人啊，最利益人、最利益人的，无过于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的这一句儿，师傅给一句开示吧。师傅要慈悲啊，佛法要慈悲啊，佛法要慈悲啊。就是你给我指指一句吧，给我开示一下，指指一句吧，指指我一下吧。现在有一个不学佛的问你，你会咋答呀？你看看祖师怎么答的：三脚蛤蟆飞上天。佛法是你给我指指一句呗。三只脚的蛤蟆飞上天，三只脚的蛤蟆怎么可能飞上天？四只脚的蛤蟆都不可能飞上天，三只脚的它咋可能飞上天啊？三只脚的蛤蟆飞上天，觉广师兄，你说说这是咋回事？利人一句，请师垂示。三脚蛤蟆飞上天，这咋解释啊？你说这个祖师是蒙你吧？他是大祖师，他是古德。他是接了这个正法演藏的法脉的一个大古德，他咋可能是蒙你呢？咋可能是逗你呢？你说他不逗你吧，这啥意思啊？到底怎么利你了？这句话怎么利你了？啊，有个人问老师的，你无法可得，那你还有妄念可得吗？先让老师这个，有人问老师的，如何是真信佛？
这里头还有啥如何呀、啊？我不知道这如何是真信佛，这还有啥如何呀、啊？这里头没有啥如何吧？
杜师兄，你是在替谁问呢？先说说这个觉广的，先说一下这个觉广的。无法可得， 无有法可得，无有法可得。你打坐是打个什么坐呢？你观照怎么观照啊？无有法可得，你观照怎么观照啊？你那个妄念来了怎么办啊？你没有念头可以看吗？没有法可得，你明明有念头，怎么会无法可得呢？替杨子涵师兄问的。如何不信佛？如何是真信佛？慢慢信，慢慢信，这个东西勉强不了，勉强不了，慢慢信。这一辈子不信，还有下辈子呢。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这个问题。三角蛤蟆飞上，那要看对谁了。杨子涵对别人也有慈悲的时候啊，对自己怎么了？三条，不建议做这个事儿，不建议做，但是是你自己的事儿，这是从事上来说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杨子涵，你还是要仔细喽，你还是要仔细喽，还是应该仔细点儿。你不是想跟我吵架吗？有空再吵吵架，再理论理论。其实这些毛病大家都有的，大家都有的。看别人啊，哎呀，看的那毛病，一看一个准儿，一看一个准儿，一看一个准儿。到自己这儿未必未必呀、啊，到自己这儿未必呀、啊。我这个毛病就很明显。不好好吵。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觉广，你就是那个别人，你可得把你自己当个别人。哇，这个东西的话，厉害了。企业微信里有一个人这么打了，我觉得我没什么毛病。袁荣师兄，你知道谁这么说的吗？南永林说的。南永林说，我觉得我没什么毛病。哎呀，哎 不是你有毛病，南永林，是我有毛病。我的毛病大了，我的毛病大了去了。我这个人太有毛病了，我竟然在这开企业微信，我这毛病我真是吃饱了撑的，还是咋回事啊？还是哪根筋搭错了？今天犯什么神经病啊？在这儿还给你们碰弄茶，你们别喝了茶，个个都成了神经病。我的毛病太大了，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得赶快下课治治我的病去。哎呀，如此普通又如此自信。袁师兄，你还有啥？没有了，就先到这儿吧。你一直在养虾，养的都不好，一直在养，一直在养，养的都不好。问题是在哪儿？师兄们，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今天就到这儿吧。